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有这段时间借着读列王记上的话，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在你眼前蒙眷顾，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读二十章列王记上二十章。那从我这边开始读，我这边开始读。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银、妻子和你都给我。第六节。
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丧失军兵的之数，再招募一军，马不马，车不车，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一定得胜。王便听陈豁的话去行。
26:4，便发达果人点齐亚兰人上亚伯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27，以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28，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29，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7日，到第7日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兵10万。30，其余的逃入亚伯城，城墙倒塌，他倒，压死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
31，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要腰束马后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马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他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留心看出他的口气来，便起码了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去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节时，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跟从耶和华的名，你不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立于半山者，必用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脸，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哀求说：仆人在街上的时候，有人带人被人打。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施展你的性命，就带着他的性命，那你就交出他一连得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里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这里并不能以造物。
他急忙除掉蒙脸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依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灵也必代替他的灵。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啊，这个亚哈王，亚哈王。那么亚哈王呢啊，上帝继续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特别的王，从这个王的身上啊，继续要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好，那上次我们是提到先知啊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么他以为以色列人的啊信仰从此就复兴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以色列的信仰啊，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呢，他们仍然在当中畏惧啊这个王的权势，畏惧耶洗别的权势。所以呢，以利亚啊当时就心灰意冷，所以他就开始起来逃命，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啊 这个比不上他的列祖，所以他所遭遇的事实在是艰难。但是上帝就告诉他，在这一切的当中，神仍然是在当中作王掌权。所以他虽然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上帝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那么呢，上帝就继续告诉他，上帝仍然在当中执行，执行什么？执行他的刀，执行他的刀，刀啊，刀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就是当以色列人继续的不听神的话，上帝的管教会继续临到，所以神的刀仍然在这里。所以他就讲到这个耶户啊是第一把刀，然后再来就是啊这个哈歇是第一把，再来是耶户，再来就是以利沙，所以上帝仍然在当中。如果一个人不肯听上帝的话，那么神的刀就放在这人的身上。所以呢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接下来他就是呼召的以利沙来跟从他。这是我们上次看的。那么上帝的刀神的刀要临到这个亚哈或者临到以色列人呢并不是就直接砍下来，不是。上帝仍然在当中仍然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帝还是给他们机会，不是说上帝说我要怎么样这一个惩罚你们或者管教你们，上帝就管教，上帝还是给他们机会。所以20章我们看到两场的战争，第一个战争是亚兰王，当时他势力变大了，势力变大了以后，他就立了32个王就是把他的权势呢用他的权势带领32个王跟着他的势力相当的庞大。那么过来呢要攻打这个撒玛利亚，所以呢他以他的势力他就要在当中威吓这个亚哈王。所以便哈达威吓亚哈王呢一开始就差遣使者，那么给亚哈王说，3节，你的金银都归我，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那这个对亚哈来讲是一个突然的让他措手不及的，因为亚哈当时跟这个西顿联合的时候，那他最主要的就是要针对北边的势力，北边的势力有人帮他，所以在他的北边呢正北方是这一个亚兰，那西北角上就是西顿，所以他原来是期望跟西顿就是耶洗别的那边呢联亲，那联亲以后他就可以得到一些保障但是没有想到亚兰王还是兴起刀兵来攻他，所以围攻的撒玛利亚。好，然后呢一开始就威吓他。那么这个亚哈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就说人家来跟他要金银要这个妻子儿女中最美的，然后他一开始就是口头上就说好所以这个王蛮特别的一开始就说好以色列人说我主我王啊，照你的话我所有的都给你所以他一开始呢用这个态度来回这个便哈达。那么便哈达当然知道亚哈没有实际要做，所以呢他又派使者说我就是派使者我差人去见你，你要把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不是显漂亮的给我，都要给我。那么这时候呢亚哈一看这个，然后呢他又讲了日期了，明日这个时候我差臣仆到你那里搜查，然后把喜案的拿走那这个话很像耶洗别说的，有没有耶洗别说什么？明日在这个时候，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代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来了。所以呢这时候 啊，以色列王就把国中的长老来，就说好了，你们看，这些人怎么样谋害我？哦，差遣人来要，那我说好啊，然后他说，那这些王跟百姓就说不要听他，不要应允他，哦，然后呢，那这个不要听他，不要应允他，那就要开始怎样？就要开始打仗了，开始打仗了，哦，所以一开始亚哈并没有那么样的强烈的害怕，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害怕，哦，所以以色列王对亚哈的便哈达的使者说，你头一次跟我要的我都依从，但这次要的不能依从，哦，所以显然的亚哈他没有那么害怕，哦，他觉得他撒玛利亚城应该够坚固，哦，或者他觉得亚兰王不一定可以赢他，哦，到后面他的话呢，我们继续看，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我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是说我人这么多你围出来的那个撒玛利亚城呢到底有多坚固，我每一个人挖一把就把你怎样，把你这个城给挖垮了，对不对？那以色列王一开始就说，你跟便哈达跟亚兰王讲，才顶盔甲的休要向摘盔甲卸盔甲的夸口，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出生之犊，对不对？你才刚刚够这个身材去穿盔甲，才刚刚可以准备上战场，那你跟我这个战场沙场上的老将怎样夸口，所以他说，所以亚哈认为他是什么？他是久经沙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所以什么？亚哈一开始，你就听他的话就知道，他没有太大的害怕，没有太大的害怕。那么呢？所以便哈达一看，便哈达还很放心，跟他所立的32个王在喝酒，这时候就是好。那既然不怕，我们就摆对攻城。那么上帝很特别，上帝就差一个先知来跟亚哈讲，他说这一群人你没有看见，那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亚哈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期待的是让亚哈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神，也是说按神所当敬畏的敬畏神，那么亚哈就问了，如果这一群人要交在我的手里，那借着谁呢？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要带谁去？那么神借着先知就说，跟从省长的少年人，那么谁做领队？那么上帝说你做领队，所以跟从省长的少年人数一数才232，但是亚哈这个人还是没那个胆子，没那个胆子，所以数了232以后他就怎样，他就再数7000个，再数7000个，你知道吗？真的要他率领232他敢出去吗？所以呢，他又想信靠神，又怎样？又觉得不放，又很不放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亚哈这个人呢，他很不放心，所以他的心呢，上帝知道，他一方面又想信靠神，一方面他又很不放心。其实这个王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所以呢，上帝叫他说，你就选那些少年人，他一数，哇，怎么才232？那我出去怎么跟这几万人打？所以他想一想，不保险，所以他又选了数了7000个，他多半。 有可能巴利的先知补充还没那么快，哦，还有一个神，就是说啊，亚哈这个人啊，等一下我们往后看就知道，他真的是脚踏两条船，哦，他又拜耶和华神又拜巴利，所以他的心总是在那里，两边都抓着。所以呢，上帝在这里怎么办？就要让他确实的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哦，所以他的心还没有坚定的相信啊，唯独耶和华是神，哦，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看他是先知先来找他的，哦，神差先知先来找他的。好，那么呢，中午了，他们就出去，便哈达跟他的32王在饮酒，那么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去，那便哈达就去问，好，有人出来了，那才出来232个，你想会出来做什么？肯定不是来打仗 打架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所以他才会讲这个便哈达说，他们如果讲和的话，就把他们活捉，如果这群人就要打仗，也把他们活捉，因为怎样？人太少了，好，人太少了。但是没想到这232个一出来以后，哎，后面又跟了什么7000个，然后你想活捉232跟想活捉7000个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一打起来了以后呢，哎，以色列人就，哎，这个少年人很勇猛，然后以色列精兵在后面就开始杀这个亚兰人，哎，亚兰人竟然逃跑了。那亚兰人一逃跑以后呢，所有的兵都跑了，所以亚兰王便哈达跟骑马的马兵都跑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哦，所以就赢了。打胜仗了以后，那个先知又来对以色列亚哈说，你要自强留心，因为明年这个时候还会来，哦，还会来，今年虽然你把他赶走了，明年还会来。好了，所以亚兰王回去以后呢，他的臣仆就跟他说，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哦，这个是从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那以色列人一直在山地的地方啊占领得胜，所以啊，这个非利士人一直认定啊以色列的神是三神，然后他们是住平原的，然后呢，以色列人打不赢他们，所以他们就认定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呢，你去山上跟他打就输，哦，下到平原来打就可以赢，哦，所以他们觉得撒玛利亚这个在山上的城，你去围打他就输了，所以说那这样子，我们把他们拉到平原来作战，我们就会赢，哦，然后呢？啊，他们就跟王讲，我们明年再去，哦，所以26节，隔年呢，便哈达就点齐了亚兰人啊，到亚弗这个地方。好，那么以色列人也准备了精兵食物啊安营，结果从人数来看呢，啊，哇，这悬殊的比例哈，哦。那么呢，以色列人像两小群的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个人数相当悬殊。这时候神人就先知又来见以色列王，耶和华说，亚兰人既然说我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会把这一群人都灭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一句话很重要，哦，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句话代表这一个战争是胜战，哦，胜战，哦，你们知道以色列在中东有胜战这个观念，哦，胜战这个观念呢，是从这一个啊，是从耶稣亚记开始的，啊，耶稣亚记开始，就是啊，他们 回教徒也是引用啊，耶稣亚这以色列人这个圣战的观念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中东跟以色列打是圣战，是圣战。那么啊，这个是一个圣战的观念啊，圣战的观念。那么圣战的观念呢，是在当中啊，是一个啊特别要去思想的。到底圣战的观念哈啊，圣战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圣战的观念就是一个献祭的观念，献祭就是神以这些人为祭啊，为祭，或者神以这些人啊为祭来缓和他的愤怒。这个，所以这个啊，它是一个审判的祭，所以它是用来除罪的，除去那个邪恶啊，让神的归神，不属神的灭绝，所以它是全然圣洁的，这叫圣战啊，圣战跟阿拉伯人那个圣战是不一样的哦，跟十字军东征也怎样不一样哦。圣战是神自己要打的仗，记得神自己要打的仗。那我再讲一次，圣战它的原则就是圣洁，圣洁就是不属神的要全然灭绝。那圣战的啊例子最明显的就是攻打耶利哥城，所以在圣战的底下，不属神的都要灭绝。你们记得这个观念，所以我用耶利哥城攻打做例子。第一个，耶利哥城以色列人绕城，那么呢绕城一日绕一次啊，绕了七日，呐喊城墙倒塌，以色列人就啊把整个耶利哥城给灭了，对不对？灭的时候上帝就讲了，所有的当灭之物都不可以拿，对不对？那么所有的人牲畜都要杀尽，是不是？然后金银这是归神的，其他全部灭绝。所以记得圣战是这样，属神的归神，其他的都要灭绝，都要灭绝。那我们先讲耶利哥城，后来亚干不是取了当灭之物吗？是不是？所以他就被审判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圣战就是什么？圣战就是讲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审判是属神的归神，所以喇合一家属神的归神，没有灭绝，知道吧？那没有灭绝，其他的都要灭绝。圣战啊，在将来我们基督徒在复活以后面对的就是圣战。就是神的审判，就是神收割麦子的时候，把麦子收在仓库里面，把麦子用火怎样焚烧，对不对？然后把葡萄全部割尽，所以是全然灭绝，知道吧？所以我讲圣战要记得，这是一个祭。祭是什么？祭是要整个杀了，然后摆在坛前用火烧的，全然归神。所以他是除去那个恶啊，因为神对罪是极为愤怒的。所以我们先理解这个圣战的观念，圣战的观念。所以圣战我再讲一次，他的几个原则就是他是神自己的作为。第二个啊，那些抵挡神的，神不要的，要全然的灭绝。第三个，属神的归神，属神的归神。那这个圣战的观念，就是讲的，就是用来表达将来的末后的审判，末后的审判。所以啊，面对神自己真实的审判呢，啊，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圣战讲的是神的战争。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给人，要人归入主，这是一场圣战，知道吧？所以我上次讲圣战的时候，就是讲到啊， 哥林多后书讲的，要把人里面自高自大的全然怎样，全然攻破，把人的心意全然夺回，使他全然归给神，这是圣战。所以我们人把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带出来是一场圣战，所以他要全然的不属神的要全然的灭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与基督同死？因为我们这个不属神的要全然灭绝，要全然灭绝，那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归主，圣洁归主。好，所以当上帝说这是一场圣战的时候，那么呢，过去上帝跟耶稣亚讲，那耶稣亚照着做，亚干在当中拿了当灭之物，所以他自己要灭亡。后来上帝又给这个撒罗王一次机会，叫他怎样灭亚玛利人，对不对？灭亚玛利人，结果呢，撒罗王又怎样，又把牛羊好的留下来，对不对？所以 这就是得罪神，就得罪神。神说要全然灭绝，就要全然灭绝。所以圣战是一个是要记得，如果打去出去打圣洁的圣的战争，就是耶和华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刀，知道吧？我们就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只能照神的意思去做。好，所以我们回到列王记二十章来。所以当耶和华说这一群人我必将这一群人都灭绝的时候，你那时候亚哈就要知道这是一场圣战，既然是圣战就要全然灭绝。好了那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用这个给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好，他们应当悔改。所以以色列人跟亚兰人安营七日，也是七日。你记不记得耶利哥城也是到七日，第六日到第七日才开始，对不对？城才倒塌。所以也是一样，同样的七日，到了第七日呢，到了第七日两军交战的那一日，那么以色列人就杀了亚兰人十万，逃入亚弗城中，城墙倒塌，压死两万七。所以你就会知道就那一个战争就死掉十二万七千人。然后呢，剩下的人都逃到这个躲在这个严密的房子里。三十一节，他的臣仆对他说，那么呢，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都是仁慈的，意思就是说，你出来呢，你只要放低身段，以色列王可以放你一条性命，所以呢，他们一看就照着做，腰束麻布，头套绳索，然后就在当中去见以色列王。那么他们就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那么亚哈怎么回答？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你看亚哈这个人还是希望怎样，他知道即便他这一次赢了亚兰，对不对？那这一次把这个便哈达杀了，短期之内应该没有战争，那之后呢还是会有。所以他还是照着一个想法。那么呢，这些人听他的口气，就马上照着他的话说，请。那么便哈达就在当中就跟亚哈讲，那么呢，王呢就请他上车了，他说，我父从你所夺的我都归你，然后在大马士革立街市像我在撒玛利亚，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就是说我父亲当年怎样欺负你辖制你，那现在还过来，我让你这样做。那么呢，亚哈就说， 啊，就跟他立约换他走了。好，整件事情亚哈以为他在做主，对不对？但他忘了上帝已经先跟他说什么，上帝已经跟他讲了，上帝已经跟他讲了，我要把这些人都交在你手中，意思你一个也不可以放过，因为这是一场圣战。好了，啊，这就是让他们灭亡。对，当时的人理解就是说上帝会使他在当中把他们都灭绝。所以我们啊，我刚才讲的啊，这个事情是神做的，我们只是他的手中的刀。我们现在做事的话比较不全然，是我们现在做事比较不全然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做事跟人的相处在社会上是我们是按着啊大家所认同的权柄做事，大家所认同的法则做事，我是说公益面是这样，公益面是这样，但是在爱心上，我们啊，我们正直、公益、公平，我们啊不会去违反社会的法则，但也照遵照圣经的法则，正直、公益、公平，我们仍然照这个做。啊，对，所以我们认为的正直公义公平啊，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所站的位置啊，一个是我们所被赋予的权责在哪里啊，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法官，在判定上，我就因为法官有这个职分去做公义公平的事。那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老板，那我就在老板的这个职责上去做公益公平的事。
对，就像佛教徒好了，像台湾我们蛮多人是慈济的嘛，那就是说他是用义，就是台湾人很多人喜欢当志工跟义工之类的，那所以就有些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呀，那。我刚刚的想法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变太多了呢？就是所以上帝实在太忙了，就是他现在就是像这样子的 case， 我们到现在其实他，如果我们是认为圣经，我们认为圣经是一个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嘛，都是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那只是说我们到这样子的，等于说我们要把它 practice， 在我们现在是这个 moment 是我们要 practice。那我只是好奇那些人，慈济的人，就像那个上人好了，就是说那位我们没有看过的修行人好了，他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本来都来这边都基督徒嘛，那他到底是个异端呢？他还是他是符合社会公义吗？因为他其实就是类似帮很多的洗钱呢之类的，也是有啊。那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最近很流行那个就是虚拟货币，有个 BSF 这个人，他是个人名，然后他说他会他做这个那个他赚很多钱没有错，然后呢他把他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选举中捐赠的人，就是私人捐赠的最多的。他说他的启蒙是因为他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跟他讲说，我们赚钱要做公益哦，但是他在虚拟货币他摘手倒了。那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其实在美国每个人都是 most of them 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他们会不会利用这个去做他们其实更可怕的那个就是犯罪啊之类的。我知道就像毕业时那个人，他是美国人嘛，他现在人在巴哈马了。所以我只是就 point out 这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多事情，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情，上帝的公义到底在哪里呢？
上帝的公义啊、最主要的一样是任凭，对任凭、哦、你们听起来会觉得很奇特、哦、上帝的公义为什么是任凭、哦、上帝的公义我再讲一次、哦啊、这个 最主要的是任凭、哦、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管你、哦、所谓不管呢，是指不再把他的恩典作用在你的身上。我讲的是这个不管、哦、上帝不是慈爱的神吗？也是公义的神吗？对不对？如果上帝的公义的第一个啊，最可怕的就是任凭、哦、那任凭是什么？就是上帝不再把他的恩典多加在你身上，就让你照着他原来创造的那个状况去走了，不再用恩典托住，用恩典来帮助了，这叫任凭。任凭就是什么？就是人说我认为这样子是对的，我去做，那上帝说那你去做，我不再眷顾你，我阳光照样给你，雨水照样给你，法则仍然在那里，上帝任凭，任凭。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世界的啊情境是上帝任凭，啊，上帝任凭。那为什么我说公义的第一个就是任凭？你们会觉得很奇特，公义应该管，对不对？啊，公义应该管，但上帝为什么任凭？任凭就是说，好，你们人既然想这样。啊，不听上帝的话，不把上帝当作神，那你们就照你们的去做。结果你们觉得自己赚到了，自己有成就了，啊，自己不错了，自己被夸赞了，啊，无论人怎么样认为，那么都是虚空。就是让人在世上炫耀了一段，然后互相炫耀了一段，彼此还在当中互相取暖，对不对？但是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哦、为什么？因为任凭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毁灭。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上人，到最后他仍然面对一个跟别人没有关系，他仍然面对自己的灭亡，自己的死亡，他将来仍然要面对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为什么？那上帝做什么？上帝的公义就从任凭开始，我不再施恩典给你，我不再让你有救恩，你总是拒绝救恩，你总是听不到福音，总是看不起福音，总是看不起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这个是最灭亡是最可怕的事，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些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也在旁边鼓掌拍手，啊，人也在那边汲汲营营的追，对不对？啊，先知就讲过这个话，上帝啊，你怎么欺哄他们？他用了很严重的话，对不对？上帝，你怎么好像骗他们，对不对？其实上帝没有骗他们啊，上帝只是说好啊，你既然不听我的话，你想这样，我就让你去这样啊，就让你去这样，让你自以为是，让你自以为意，让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哦、然后你们彼此互相觉得不错，那你就去啊。 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过那个话？耶稣说什么？那么引向灭亡的那门是大的，路是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对不对？人喜欢走这一条路，哦，互相受荣耀的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能够蒙救恩是极大的恩典。那回到我刚才讲的公义的第一个面向，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他的怜悯显在哪里？他忍耐，不马上灭绝人，哦，让人从这当中啊去做对比，去做思想。怎么对比？怎么思想？一种人他是知道有永生的，所以他在世上选择，我将来是有永生的人，所以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有一种人自以为自己可以在世上抓得很多很好的，他怎么样生活，就是一个对比。所以圣战本身来讲，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公义的审判，他也是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所以上帝就让这些亚兰人自夸，觉得到平原来我们一定可以打赢，对不对？但是他们讲这些话，上帝如果要插手，上帝就不要人做事，上帝只要人啊成为他手上的刀就好，哦，所以就是圣战，上帝要把他们全然灭绝，哦，所以公义的结束呢，不是结束，达成就是在什么，在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会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
这个对你比较好，是上帝给人很大的一个惩罚，是
惩罚，对。
可是呢，我们不说，我们平常常讲，比如说顺其自然，那人不是很舒坦吗？
那就看你把什么当成自然啊。这人啊，人其实我们啊查过传道书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虚空的虚空，对不对？人所追求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哦，所以啊人的那耶稣的话讲就是黑暗，就是人在黑暗中，哦，但是很奇特的，人在黑暗中却不以为是黑暗。所以耶稣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他开的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对不对？然后开了这个生来是瞎子的眼睛以后，那么后来法利赛人耶稣的意思是人犯罪了就变成瞎子了，啊，所以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讲说，你们说我们还看得见，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有没有？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对，自己没错，自己怎样的时候，记得耶稣讲那一句话，就是你的罪还在。罪就是什么？人常以为罪，我就是我去欺负人才是罪啊，我去偷抢啊，怎样是罪？不说那是罪，但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只是罪行而已。耶稣讲的罪是罪的诠释，罪的诠释，让人黑暗的诠释，让人自以为是的诠释。所以当一个人啊还觉得啊不信靠神，不仰望神，不倚靠神，还自以为是，那么罪还在。不管这个人说他是怎么信神是没有用的，只要一个人自以为是，罪的诠释就在那里。所以这世界上的可怜就在这里，黑暗就在这里。所以你提到的这些人就是自以为是，然后他们互相的取暖，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人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拆毁？这个叫坚固的营垒，因为他们觉得是对的，他们觉得是没有错的， 那怎么拆毁？只有靠神的能力，因为这是一场圣战，要了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立场来的时候，你看了亚哈这件事情，上帝还是要帮助他，也要管教他，上帝不是要他灭亡。所以亚哈呢，你知道前面我讲了，他先知跟他讲，你带领这个少年人出去作战、打仗，你就可以打赢。他照着做，可是呢，数一数只有232，所以不放心，又遣了7000个，对不对？啊，打胜了以后呢，他却没有在意这个是神说的话，神说要全部灭绝，他没有在意，他还是觉得说，他还是要为下一步着想，知道吗？下一步着想，所以他觉得为他国家着想，下一步就是怎样啊？就是第一个条约，然后呢，可以维系他所要的和平就好。好了，神就跟他要指出他的错来，所以怎样？上帝用一个很浅的例子，很浅的例子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知道吗？耶和华是神这几句话听起来简单，但事实上他在讲一个观念，它是一个绝对性的，不是相对性的，知道吧？是绝对性的，你们记得，这是绝对。每次神说我是神的时候是绝对性的，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神，你想用世界的条例来做不行的，你想要说我的意思是怎样啊，我要对人怎样好，这些通通不行。我再讲一次，耶和华说我是神的时候，这是绝对性的，知道吗？你只能完全的什么听。所以呢，这个例子蛮简单的，一个先知的门徒奉耶和华的话命，就是耶和华的话说你打我吧，所以这句话不是先知说的，是谁说的？神的意思，对不对？然后那个人说我干嘛打你是不是？你又没有对我怎样，我为什么打你？好了，然后这个先知的门徒就对那一个人说，其实那个他的同伴，所以也是什么，也是先知的门徒，知道吗？这个人也是先知的门徒，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记得，你不是不听我的话，你是不听什么神的话，所以你出去以后就会狮子咬死你，一出去就被狮子怎样咬死了。所以呢，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说你打我吧，如果你看到这个事你会怎样？赶快打，把他痛扁了一顿，对不对？好了，把他打伤，你看这个人下手还是很重，那么呢，他就把头巾蒙眼，然后整个盖住，在路旁等候王。王经过了，他就呼叫，他说我在镇打仗的镇上有一个人带一个俘虏，一个人就是俘虏、他说这个人若失了，就以你的性命代替，要不然你就要交出一他连得的银子。你知道战俘将来可以换什么？换钱，换奖赏，对不对？这个是我俘虏的，对不对？那我还要继续作战，那现在交给你，你同意帮他看。40节，仆人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定你。意思是怎样？你跟自己跟人家约定好了，对不对？那你就要怎样照着约定走啊。那么他就急忙的把他的蒙眼的头巾一拿下来，以色列王就知道说这人是什么先知，所以他就对王讲，耶和华如此说，这就宣告上帝的判定了。好，你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看到没有，定要灭绝的人放去， 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代替他的名，意思是怎样？哎，你要被灭绝，你的名也要被灭绝。那亚哈就怎样？本来打胜打赢了很开心，对不对？现在呢啊，闷闷不乐，闷闷不乐啊。所以这就是亚哈，就是他对上帝的那一个信靠啊，总是怎样，总是不坚定，总是在当中摇摆摇摆，总是照着人的想法在那里走。所以上帝就用这个很浅显的例子让他知道，你要听上帝的话就要完全。那你再回想一下，扫罗王对撒母耳说什么？你叫我把牛羊都杀了，对不对？那我呢，我就想说 留一些好的来怎样献祭嘛，有没有？这是大大的得罪神，知道吗？所以听命胜于什么？献祭。这句话要记得，我们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本事讨好神，知道吗？不是，神最喜悦我们做的事就是信得过他，信他，听他的话，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第二十章呢，我们很快的提一下，二十章呢，上帝啊，不是用刀啊，用刀就直接来把这个上帝的子民给杀了，不是？他最要紧的还是一个，就希望人可以尊他的名为神，可以顺服，真正听他的话。要灭绝的。
那如果应用在我们信主的生活当中，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我上帝要我去灭绝我自己内心的一些罪的部分，是这样子套用吗？
就是我刚才讲，圣战对付的对象是自我，是肉体，是老我。
所以变成说，我如果没有完完全全对付自己内心的一些罪的话，变成到负面审判。
啊，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蒙主救赎的人，我们应当致死老我。如果你不致死他，这里讲你的命代替他的命，意思就是什么？你就要受很多苦。对，
所以这边讲的应该是说，我们是基督徒的外邦人。
其实也是，相对也是，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就跟上帝要亚哈一样，上帝没有要灭绝亚哈哦，上帝一直在当中管教亚哈，他也一直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对一些不对付干净的东西，我们就会怎样？不断反复学功课，知道吧？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对那些没有对付干净的，我们就会反复的学什么？学功课，学功课。
说以色列成立之后的话，他跟阿拉伯做到阿拉伯的六十年，那因为呢，他这个战争每次战争结束之后的话，他的俘虏他没有把他都杀掉，也没有把对方的俘虏灭掉，所以呢，他一次一次的战胜。那是不是说，他这个圣战呢，他也没有跟上帝？
他跟阿拉伯人打仗，不能把他们都灭掉，因为上帝没说这个话。
可是那是圣战。
不行，他们自己认为的不算数，要上帝认为的才算数。比如说，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说什么？要把迦南人灭绝，那是圣战。所以我刚才一直讲，一开始讲就讲得很清楚，圣战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全然的为圣，所以上帝不要的要全然的什么？ 灭绝，不可以有任何理由，对不对？属神的归神，那你不用担心了。你说那万一有会不会杀错的？不会哦，属神的上帝会自己保留下来。所以耶利哥城就是一个例子。喇合属神，对不对？所有愿意属神的人都到喇合家去了，知道吗？上帝会把他的人留下来。任凭不能够对别人哈，只是对自己，知道吗？对自己任凭是什么？任凭是顺着我们的自己的意识走。所以我们自己基督徒要常常要省察的是我们是不是一直顺着自己的意识走，不去理会神。所以我
碰到我刚刚讲的状况，应该是说不知道怎么抉择，应该是说祷告，然后呢让上帝指引怎么做。
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要紧的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有圣灵内住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了，我们交托的，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求神引导我们。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段话，好，这些记得神上帝没有要灭绝亚哈，知道吗？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亚哈不断的在当中教导，希望他被教导。那亚哈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像那个扫罗，知道吗？如果扫罗王会怎样？扫罗王就不理会了，知道吗？你知道扫罗王是不是不理会？撒母耳跟他讲过以后，他有没有理会？他没有理会，他会觉得说撒母耳你只要支持我就好，对不对？但是亚哈还不错，亚哈还会闷闷不乐啊、哦，亚哈这个人还会闷闷不乐啊、哦、啊！上帝就是抓住上帝的怜悯，就是你只要还有一点点那个心，上帝就还是怎样不放弃你，知道吗？好，那我们来读二十一章。
就叫两个仆人坐在拿伯对面，
做见证告他说你放逐神和王了，然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
那是因为拿伯同盟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伯的信，就造信而行，宣告信时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仆出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放逐神和王的，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会嫁接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
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主主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吧，又要对他说耶和华主主说我在何处解拿伯的血，我必在何处解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了，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其耶和华眼中看有恶人处。
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农夫无论困苦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取出，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和波安的家，就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坐实以色列人信的罪。问到耶和华也说我在耶斯列的外头必吃那耶斯列的肉，甘主亚他的人死在城中的必备的吃，死在田里的必备分中的吃，从来没有下亚他的，因他自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诅咒。
就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且反复的两个女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事信从偶像，然后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受伤麻布碎落脸穿着麻布，并且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亚哈在我面前这样卑自卑，你看见了吗？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震过；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震过与他的家。
好。我们继续看二十一章哈。亚哈这个人啊，我们继续看哈，就他的问题。这个事情以后，那么呢，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跟王宫很近，王宫很近。那么亚哈这个人呢，就去想要有一个菜园子，然后就去跟拿伯说：“我来买你的葡萄园，我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我跟你交换，好，要不然我就按着银子看多少钱我给你，很合理嘛，哈。但是呢，你不能因为你想买卖田地在以色列人，你不能想买卖土地就想买卖哦，因为上帝的话规定得很清楚，对不对？哦，这个土地是谁的？是神的，是神给谁才是谁的，对不对？这叫做耶和华舍给人的产业，知道吧？所以他不能够买啊，也不能卖啊，照自己的意思买跟卖，知道吗？哦，你如果要卖的话，只能是短期的，就是说你现在没钱了，你把土地卖给别人， 将来你要把土地再怎样赎回来，不能不会永久的卖，知道吧？所以对这个啊立位记的时候呢，啊二十五章我们读一下。立位记二十五章，好，二十三节。立位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他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哦，地不可永卖哦，因为地是神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知道吗？啊、哦。”所以啊，上帝后面我就不念了。意思就是，地呢，土地呀、啊，啊，土地以色列人的地，在进迦南人的时候啊，在当中立国也好，这些地的做法跟外邦人有地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地就是一个上帝给那一个人的产业，是永久性的，啊，所以你穷了，你可以卖。可是你至今的亲属要帮你赎，对不对？将来你有钱了，还是要可以怎样赎回来？哦、但是啊，拿伯在这件事情上头，所以拿伯在这几件，在这个事上，他有没有缺钱用？没有啊，对不对？那王要跟他买地，他能卖吗？他不能卖，哦、不能卖。所以拿伯很听上帝的话。所以他就跟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意思就是我要照上帝的话走，对不对？哦，这个先人留下来的产业我不能卖。”那亚哈就觉得：“我要用葡萄园跟你换，你也不肯；还用银子跟你买，你也不肯，对不对？我按就是闷闷不乐，你看又来闷闷不乐，啊、哦，而且不吃饭，你看很幼稚哈、哦。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圣经讲说这个人就是就很人就是这样哈、啊、被自己的私欲抓住的时候人就变成很幼稚，了解吗？就是前面在跟其他人对话的时候你没觉得这么幼稚，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幼稚？就是一个人被私欲抓住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即便一个很聪明的人被私欲抓住了，就很幼稚，知道吗？啊，我们讲个实在的例子，这世界世上不是有一些聪明人被诈骗吗？那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会被诈骗？其实他很聪明啊，对不对？其实他只要有个私欲被抓住，就会被怎样？被诈骗，啊、哦。你一接个电话，那边喊着说妈妈快来救我，你就被骗了，因为你被那个欲望怎样抓住。所以啊、人被私欲抓住了，人就啊、再聪明也变幼稚了，幼稚。那这时候就给仇敌有机会，知道吗？接下来呢，人被私欲抓住了呢，接下来的一个危险就是仇敌有机会。所以圣经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为什么你被私欲，你有私欲了就给魔鬼留地步、哦、有人会解说我有私欲我把它管好就好、哎、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被私欲抓住的，我们的智慧就怎样，就亏损了、哦、不是只有智慧亏损哦，下一步魔鬼就有机会了，仇敌就有机会，知道吧、哦、所以呢，也许别就来说你干嘛忧闷不吃饭，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讲了、哦、那么呢，王后说你是王啊、哦、你现在快乐的去吃饭，我来帮你，你看仇敌就有机会了、哦、你不敢做的事也许别敢做，对不对？你不会用的手段他敢死，知道吗？所以这个 这个王后呢就托亚哈的名，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给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说，你们宣告禁食，然后呢叫拿伯坐在高位，找两个匪徒作证，说他谤读神跟王，所以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哇，你看很狠哈，还要先宣告什么禁食，表示说他们做这件事情是怎样很神圣的，对不对？做坏事还装得怎样很神圣啊、哦、哎，那些与拿伯同城的长老贵胄得了信就照信而行，你知道吗？人是这样子哦，你不能说我身不由己哦，如果你参与在不公义当中也要怎样，也要面对自己的面对自己当户的责任，知道吗？哦，所以这些长老贵胄呢他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就要知道了，他们就要知道自己的立场，他们采取的一个方式是妥协，那么就害了，就不公义的，不公义的，他们就在这个血上面有份，有份在这个血上面，知道流人的血，所以呢，他们就宣告禁食，又找了拿伯来。又找了两个匪徒来就做见证，好了，两个人的见证就成了，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好了看起来都表面看都是做得非常完整合法的很而且很用心，对不对还有人证，是不是所以这些就表明什么？表明这些长老贵胄为什么参与这些？虽然他们是被迫的哦，我在讲，虽然他们是被迫的，将来在上帝面前要不要负责？要，逃不掉这个刑责，知道吧？因为他们站在那个位置上，自然就要为这个位置承接责任，承接责任。好了，也许别听见拿伯被打死了，就说你去拿。葡萄园的他不肯给你，不肯接受这个叫做敬酒不吃，对不对那你就下去拿了，好了亚哈就起来就去开开心心的说去拿，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上帝说这个事情你去讲没有叫其他先知讲，叫以利亚去讲，他说他要去拿这个葡萄园，你在那边对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所以上帝宣告审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就在何处舔你的血，你知道上帝就宣告审判了你怎么样杀人你就怎么样怎样被杀所以在当中呢上帝就宣告了这个审判以后要他去宣告这个审判，所以亚哈看到以利亚说我仇敌你找到我了吗，我仇敌就是说你这个人每次来都怎样没带来好消息，对不对那么以利亚说，以利亚这些话我们要记得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你不要怪别人，你是把你自己给卖掉，你把你自己给卖掉，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把你自己卖了，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灭，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主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你的家会像耶罗波安的家又像巴沙的家，就是说你们全家都要被怎样被杀，记不记得耶罗波安全家都被杀，对不对？巴沙更惨连跟他亲近的朋友都被杀，对不对好了，那也许别呢也会狗在以色列的外国怎么样这个必吃也许别的肉， 那么你属亚哈的，在死在城中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为什么？因为他自卖，自己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也许别的耸动，照啊，就行了亚摩利人所行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所以这整件事情再讲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一个人啊，一个基督徒不要自卖，自己把自己卖掉，那是自取灭亡，知道吗？谁把自己卖掉？犹大，你知道吗？卖主的犹大，他是自己把自己怎样卖掉，对不对？他从人看，他是为了30两银子卖耶稣，结果他把自己给什么卖了，因为30两他也没拿到，也没用到，对不对？而且把自己卖了，他卖了什么？他本来是使徒没的，本来是得救的没的，对不对？本来有永生的也怎样都没了，上帝原来要给他一切的福分通通没有了，因为他把自己把他怎样卖了。所以基督徒在从这个亚哈的身上要学的，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卖给他。记得哦，没有人啊可以把你卖，知道吗？只有你把自己卖了。再说一次，没有人可以卖你，知道吗？在这世界上别人把你出卖，那只是在世界上的事，知道吗？但是你属神的，神所给你的天上的福分是不能被什么夺去的。你所有属天的福分，你神儿女的位分，你将来在上帝那边所要得着的一切，都没有人可以夺走。但不要忘了我刚才讲了，除非你自己把它怎样卖的，把自己把自己的卖的，这个叫做偶像，知道吗？偶像就是什么？你把你自己的卖给的那一个对象，那个叫做偶像。如果你为了追求金钱，你把你的时间卖的，把你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卖的，等等都卖的，那个就是偶像，知道吗？如果还是在你的手中，是你管理好的、拥有的，那就不是偶像。
我以前听好像有听过，就是说我们要服从那个掌权者。
对。
那有时候就说，那这种的话会变成说有一点矛盾的话，我们要服从，可是呢，我们又不愿卖。
所以我们有界限。我们要服从掌权者，对，但是呢，不能够越过神的界限。
那比如说以那个那两个长老来讲的话，那他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那些长老跟贵胄，他们就必须要公开这些事，或者是他们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就跟以利亚一样。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以利亚是起来跑了，那这些人不能跑，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要冒这个危险，生命的危险，所以是蛮艰难的。
对，因为拿不才一个人，他们那些贵胄很多人。
对，长老贵胄很多人，他们就要问了，他们到底要怎样？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的时候的下面的德国人，所以希特勒当时代的时候，下面的德国的真正的基督徒很痛苦，知道吧？不好，基督徒在那个时代不好当哦，对不对？你顺着希特勒，那你将来怎么跟神交战，对不对？那你不顺呢，你可能就要冒生命的危险。所以为什么耶稣教我们的祷告讲一句话，就是什么？求一个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什么凶恶，有没有？ 这叫凶恶，知道吗？这个凶恶不是我们自己惹来的，对不对？这个凶恶是因为亚哈的问题，对不对？然后给耶洗别在当中想要借着亚哈的名字来做坏事，这个就然后我们被牵连了，这叫做什么？凶恶，凶恶本来不是我们的事，也与我们无关，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已经被怎样牵连在当中。所以耶稣说，我们要为什么主导魂？我们要主导魂很重要，对不对？你想这个凶恶临到你怎么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我们祷告的时候，这叫凶恶，知道吗？凶恶是什么？不是我们的罪，是别人的罪，我们被怎样牵连？别人的罪我们被牵连，知道吗？你走在路上，一个人酒醉，对不对？驾着车，这叫凶恶，知道吗？对不对？本来没事的，但是因为他酒醉驾车，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凶恶在哪里，所以我们祷告就求主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世上叫所有的凶恶都不在，知道吗？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总是有那些像耶洗别亚哈这样的人，有权有势，又在当中用他的权势做坏事。
那我们的比较小的 case 就是我之前我们有一个家庭，他在喜信教会，是长老教会那个地方集会嘛，他们就请了个牧师来，然后牧师姓黄，然后我是没有参加啦，因为他就是说他的那个牧师我说错了，是我们要为那牧师祷告，因为那牧师他是为了，然后那牧师生前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呢他找了几个牧师他们去要求那个就是民进党，就是不要让蔡英文连任，希望请赖清德连任。那我个人是觉得很荒谬啊，就是还好我没有去那个跟他们一起参加那个，就是反正因为那就是那一场的周日礼拜，就是帮那个牧师啊。那因为我个人会看一些那种无聊的那些新闻，就像那个施明德嘛，他施明德那时候跑来跑去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人去，就是像那什么那几个都是长老教会的。那可是我就是觉得时间过了那么长，我们这样去看啊，我会觉得比较中立，就是那些人是，是那些，我觉得他们愚蠢，对不对？就是他们可能中心思想很对，可是他们可能会被一些台大法律系的人，就是那些口才好的人去把他们给他们错误的 information， 不是这样子去理解啦。那而且我自己的。我以前国中的同学，因为我们家住仁爱路嘛，就是离怎么东门长老教会很近啊。像我同学他爸爸是台大的那个精神科医生啊，他后来他们也都不去教会啦，就是他们那个他们都台大的嘛，都很有钱啊，就是都是医生嘛，他们也是长老教会的忠实的那个，因为那时候国中的时候他们就叫我们，就是会叫我们要不要去教会之类的，那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很懂。但是后来慢慢看，他们也不去长老教会了，就是自己去，就是不想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那我不知道牧师的想法是怎么样，像我就不想去长老教会啦，就是不会想去啦。但是我跟那些人就是点到为止，就是讲政治我就不想就不讲了。
这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能做的就在我们能做的。如果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很当心。我这边在讲的时候，你大家如果前面有再回想一下，我讲的权柄，只有上帝的权柄高过一切，对不对？所以人不能够拿上帝的权柄来做我想做的事，知道吧？我不能挤着上帝的权柄 来做我想做的事，这样子我一定得罪神。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当心这个事。教会就是教会，属神就是属神，听上帝的话。那不要想要用高举上帝的名来做自己的事，这不行。上帝要做什么，一定是上帝说要做什么。人不要想说上帝说的，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这些先知下一章我们就要看到假先知的。假先知就是他就是认为就是要这样子，对不对？其实这是他的意思，不是上帝的意思。那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些假先知。假先知的意为什么会假先知，就是当一个人心里一直想要这样的时候，上帝就任凭人这样。那他如果是一个先知，他就变成什么？假先知。这样知道吧？就是先知应该上帝叫你说 A 你才可以说 A， 对不对？叫你说 B 你才可以怎样说 B 呀，对不对？可是因为你是先知，所以你就说你想要 C， 你就弄到最后你很想要 C， 那你就去说 C， 上帝就让你去说 C， 知道吗？这就变成假先知了。这就很可怕的事，因为你在那个职份上，你是想要达成自己心里面要的，那跟也许别没有什么两样，知道吗？你是王后，那你觉得你要亚哈听你，你要操弄亚哈，所以亚哈有难处的，你就要帮他怎样解决啊，对不对？他解决的方式是什么？是用这种做坏事的方式，不尊重神的方式啊，对不对？不尊重神的方式啊，所以在这当中呢，就在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所以这一段话我跟大家强调了一个最要紧的是，记得就是自卖，自卖。好，那自卖呢，讲到演偶像这件事情，不要以为可以拜的那个才是偶像，知道吗？那我们看约翰一书，我们看约翰一书最后一节，约翰一书最后一节说什么？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掩蔽什么偶像。那如果你读约翰一书从后面一直往前读，他都没有提到偶像这个事，知道吧？他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这世界的事，这世界的事。好，我读几节，你看第二章十五节。偶像是什么？他说你要掩蔽偶像，要自守，就保守、持守、谨慎。第二章十五节，他讲的是黑暗的事，黑暗的事。他说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乎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他在讲的就是那一个操控这个世界的黑暗势力，知道吧？操控这个世界的黑暗势力是什么？是第二章十三节，前面的十四节讲不要爱世界，十五节说什么？那二者，看到没有？那二者，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刚强，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胜了那二者，那二者。然后十八节说，那敌基督的要来，所以敌基督就是撒旦彰显的，就是利用这个世界来捆绑人，知道吗？来捆绑人。好，那我们再往后翻，再往后翻，你看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嘛，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属世界的人论世界的事，世人就听他们。我们属神的，我们不能听他，知道吧？我们属神，我们不能听他。好，那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四节。哦，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什么？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所以啊，然后我们再读第五章最后面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约翰在讲什么？在讲我们活在的这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因为他是世界的王。然后这世界的王怎么样引诱人？就是用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什么骄傲引诱人。所以你看不到他，但是他用这些来引诱人，对不对？让人把生命卖给这些，知道吧？这个叫做追求偶像。
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执着于任何一件事情，那个都是成偶像。
那就看那个是什么事。如果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就是沉迷偶像。比如说你赚钱应不应该？应该，对不对？可是你被他捆绑，被他抓住，你整个卖给他了，他就变成什么偶像。你喜欢听歌，一个这个歌星唱得好，可不可以？喜欢呢也可以，对不对？可是你天天追着他跑，书也不念，对不对？然后呢该做的也不做了，对不对？然后所有的钱存一存就全部抛给他，那就变成什么？因为追求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知道吧？所以工作好不好，应不应该，都应该，对不对？但是用工作了，为了工作就牺牲了上帝给的应该照顾的，就变成什么偶像。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自卖，知道吧？你把上帝给你的卖，记得卖一定是自己卖啊，不是被逼的，知道吗？被逼的，自己卖才算，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工作上很辛苦，一直要常常加班，我们就要一直祷告。所以我们不想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了，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看怎么办。虽然很艰难，我们就是继续祷告，因为我相信在这世上有很多，但是如果可以不那样的，我们还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卖给了工作，卖给了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偶像。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新约讲的偶像跟旧约讲的，旧约讲的是眼实质看得见那些木头石头雕刻的东西，知道吗？但是新约就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是讲到人心所追求的，用来取代神的就是偶像。人心所追求用来取代神的那些都是偶像。好，所以我今天提的重点就是偶像，你追求偶像一定是自己卖自己，自己卖自己。那基督徒要记得，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所拥有的夺去，除非你把自己把它卖掉，你自己把它卖掉。好，那我们再回到亚哈。所以呢，圣经就讲了，借着以利亚就讲了，你卖了自己，你把你自己卖掉，你是王，结果你把你自己卖了，让耶西别用借着你的名义操纵。那亚哈不能说不是我做的啊，能不能这样说？不是， 因为别人站在那个位份上可以用你的名，你就要负责的。记得哦，别人站在你那个位置上可以用你的名，你就要为这件事怎样负责的、哦、所以27节亚哈这个人呢，哎，这个时候很特别的，亚哈谁的话都不太那么信、哦、就很相信谁的话，以利亚的话，对不对、哦、虽然他很不喜欢看到以利亚，对不对、哦、一看到他就说我仇敌啊、哦、知道说你又来惹我麻烦了，对不对？可是以利亚讲的话他还是怎样，还是听，他听见了以利亚所传的话，就说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麻衣，而且缓缓而行。那么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啊，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有没有看见？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所以在世的时候这个祸啊不降，到他儿子的时候才降啊，就是说他全家被灭的这件事情可以怎样拖到他的什么下一代、嗯、拖到下一代、哦、上帝给他机会、哦、给他下一代。那我以前讲过，如果他儿子也谦卑的话会怎样，再往下走，知道吗？哦，就上帝就是要人记得，哎，神会追讨，知道吗？那你只要把自己好好的敬畏神，就一直追讨，到什么时候就停了？耶稣来，知道吗？因为耶稣来了，就赦免我们一切的什么过犯。所以呢，所以上帝给亚哈机会，知道吗？所以从第21章、22章，其实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这个亚哈这个人呢，啊，很糟糕。哦、所做的事实在是很不好，对不对？可是上帝因为拣选的缘故，因为他祖先的大卫的缘故啊，然后因为他先前给他做王，上帝还是给他机会、哦、那这个是上帝让我们看见、哦、亚哈对上帝呢也不是完全都没有信心，上帝将他说你带领啊少年人去作战，他也敢去作战啊，他也没有说啊，我派个将军去，然后自己躲在城里，没有啊。上帝说你带领啊，所以他也怎样带领啊，只是他对上帝的心呢、啊，就是还是飘荡的，知道吗？啊，选了232不放心，又选了多少啊？7000个，他不放心，那不放心，那问题就很大，知道吗？然后后面啊又纵容啊，所以这段这整个20章、21章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啊不要让自己被私欲抓住，知道吗？啊，那么对神呢一定要专一啊，不要心怀恶意，知道吗？啊，不要心怀恶意，一下子要这样，一下子那样，要那样。好，上帝说的话我们就专心的听，然后我们知道上帝是严厉的，但也要知道上帝在严厉当中仍然是怜悯，所以我们要抓住神所给我们怜悯的机会，怜悯的机会。那最后就是不要把自己卖了，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代诱惑太多，诱惑太多，所以诱惑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当心啊，被私欲抓住，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啊等等就怎样，就不在我们身上，知道吗？啊，所以把它卖掉。好啊，所以这是啊今天我们看的21、21章啊。好，我们停一下，还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问题？不是魔鬼给的哦，记得哦，不要说是 魔鬼让我们有不是啊、哦，魔鬼会试探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拒绝了，不给私欲抓住，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需要？记得有需要哦。你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没有？耶稣在旷野四十天，饿不饿？饿，要不要吃东西？要。你不能说啊，我有需要，所以我没有，我不要负责任，不是哦。耶稣也有需要食物，对不对？也有需要食物，所以四十天之后他需要食物，他需要吃东西，所以魔鬼利用他的需要来怎样引诱他、哦、那你有这个需要，但他不这样说，他就只反过来讲，就说什么，哎、哦，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对不对？那如果你一把私欲加进来，就麻烦了。所以耶稣就讲过，人活着，我是需要活着，我有这个需要才能活，但不是啊，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嗯，所以神的一切话在我们的欲望之上。所以拿伯这个事情呢，啊，亚哈有欲望，对不对？他也觉得说，我跟你换呐、啊，我有没有要抢你的？是不是？我跟你买啊，也很合理啊，对不对？好、哦，但是当拿伯跟他拒绝了，他也可以说，嗯，这个人蛮敬畏神的，然后他就说好，那就看这一块买不到，是不是？换了一块来或怎样，哦、对不对？或者是跟人家讲说，那你能不能种一些菜来卖我？啊，反正你总是不能够占他的地。好，但是如果人被自己的欲望继续抓住，那么就会跟亚哈一样，总是会冒出一些人来给你一些主意的。假如人有欲望的话，记不记得那个？暗嫩就是那个大卫的儿子。暗嫩不是喜欢亚沙龙的妹妹他吗？有没有？然后一直喜欢，一直喜欢，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就很想亲近他，然后没有机会就怎样啊，闷闷不乐，是不是？就他闷闷不乐的时候，谁看到了？啊，就有一个出馊主意的，对不对？啊，你就装病啊，然后呢，他马来了来侍候你啊，然后你就趁机，对不对？占有他，是不是？啊，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就会给你一些啊一些小聪明，但是呢，啊，会让人怎样？没办法翻身，你看。所以我讲了，当我们给私欲抓住的时候，要当心，要祷告，因为私欲抓住了，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仇敌就找到机会，知道吧？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啊，主导文讲，对不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知道吗？试探是，哎，魔鬼看到你有需要，就来怎样，来找你，啊、哦，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对不对？啊、哦，别人的问题，结果把我们给怎样，牵连在前面，嗯，所以为什么主导文虽然你常常背，但你要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蒙主的保守，那自己谨慎。好，还没有问题。没什么错，他那个他嘛就跟他讲啊，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你就去跟王求啊，对不对？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在古那么大卫那个时代啊，同父异母还是有什么还有机会知道吗？哦，还是有机会啊。可是呢这个暗嫩就觉得他就不要啊。哦，那个狡猾的人叫约拿达，哦，他就不照正路走啊。所以我说人被私欲抓住的时候，只要我们觉得感受到被私欲抓住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时候魔鬼就不是试探而已，他已经找到了什么机会了，对不对？他已经找到机会了，所以要当心。好，我们有需要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谨慎。
被神就是降灾，可是他那个神是任凭他心里
刚，还是说你那时候也是任凭吗？对，因为当他被私欲抓住的时候，神的公义就是对，就是任凭了。他好几次啊，看到灾他就心就软，对不对？然后灾过去了，他怎样？他就再来一遍看看，对不对？所以人为什么很难接受管教？人总是存一个心，对不对？下次应该不会这样。人总是说下次不会这样。有些人会觉得这次被抓到很倒霉，那下次怎样？应该不会那么倒霉。
下次念硕士的时候就不会抄袭了。好烂
哦，人总是这样啊。其实说穿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圣灵跟情欲相争，跟我们里面相争，因为我们在当中一不小心呢，里面的问题就延伸出来了。那没有，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继续的借着这个当日以色列人亚哈王所遭遇的，我们在当中得着一些的思想，得着一些的教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处在这世上，就我们所领受的位分，所领受的职分，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谨慎的在当中真是能够敬畏你，能够听你的话，能够在当中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看见人是那么样的容易的软弱，也看见人那么样的容易的高抬自己，也看见人那么样容易的在当中被自己私欲所捆绑。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蒙你的恩不要任凭我们总是在当中被你自己的一个引导带领，甚至管教回到正路上。感谢主，我们把这些挂心的事都交托给你，感谢主，你必与我们同在，成全我们，救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